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上次谈到国际上要对中共有更深刻更彻底的认识，从而产生更明确的与中共决裂的决心，还需要中共大大小小的加速师进一步的努力。当然了，我们对于中共未来还会积极的出各种各样的昏招是很有信心的。果然不出我们所料，过去这一周就爆出一个大昏招。这个消息是中共正在和伊朗签署一个长期的经济和军事合作伙伴关系的协议。那么这个协议规定呢，在经济方面中国可以得到折扣的伊朗石油，但是呢，中国承诺在未来25年要向数十个伊朗的工业项目投资约4000亿美元，包括建设机场铁路等等项目。另外，中共会在伊朗港口建设和使用上获得优惠待遇，而且可能在伊朗各地发展自由贸易区。那么在军事上，两国会在武器开发方面进行合作，在国防情报共享方面进行密切的合作。那么通过这个协议，中共把自己直接放在了中东这个世界最纷争的地方。那么通过和伊朗结盟，中共立刻把自己变成很多国家的对立面，比如说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美国立刻因为这个协议会和中共产生新的冲突。几乎在这个协议这消息被确认的当天，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邮报就发表社论，标题是中伊协议后以色列为何还在和北京合作。文章中提到呢，8月底以色列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基础建设项目，就是特拉维夫的一个轻轨交通项目，估值是44亿美元，会开始招标接受报价。那么在预先批准的6个投入报价的国际建设集团里头，有3个是中共背景，包括中国中车集团，包括中国铁路工程集团等等这样的中国的大的央企国企。文章中提到说，如果中共拿到这个合同，他们赚到的钱可能最终会成为资助以色列最大的敌人伊朗这样的资金，因为有这个协议。而且文章中强调，和中共的关系现在已经不是以色列在美中贸易战中帮美国这样的简单的话题了，而是为了保护以色列的国家安全的问题了。所以说呢，这个协议一出就给自己创造新敌人，效果立竿见影。同时这个协议也会成为中美之间另外一个新的冲突点。在这个合作项目中，有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是中国对于伊朗港口设施建设的参与，特别是对于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外有一个城市叫做 Jask 的港口的建设。霍尔木兹海峡我们都知道位于波斯湾的这个入口，世界上呢，我们知道很多产油国都在波斯湾，世界有1/3的液化天然气，1/4的石油都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而且呢，美国的海军的第五舰队的总部也设在波斯湾里头的巴林。中国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 Jask 港口的控制，就让中共有机会控制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把住世界能源的咽喉，甚至对美国第五舰队形成威胁。这一点我们可以想象，美国是绝对不会允许的。这周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就此问蓬佩奥对此的想法。蓬佩奥非常明确表示，中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合作违背国际社会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协议，中国和伊朗之间的经济合作直接违背美国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政策，美国会对所有和伊朗合作的公司和个人进行制裁。你知道美国在这个金融技术领域的制裁可不是开玩笑的，2018年差一点被美国制裁倒闭的中兴通讯，就是因为他们和伊朗做生意的原因。另外现在在加拿大那个被扣押的华为的 CFO 孟晚舟，他被美国盯上，最终原因也是华为和伊朗做生意的问题。那么现在这一个协议中间，中国承诺花4000亿给伊朗建10几个大项目，那肯定会卷入中国所有的这些大的国企央企，钢铁公司、水泥公司、通讯公司，包括火车公司，什么这个一切这样的公司都会卷进去。这就等于中共自己通过这个协议把自己的所有央企国企写到未来美国制裁的列表里。而这当然这只是在经济层面的会引发新的冲突，在军事层面，美国在所有的场合都明确表示，美国会保持在海湾地区的这个军事部署， 它完成什么责任呢？完成保证海湾地区贸易畅通、海上运输安全和稳定这样的一个目的。如果中共掌握了霍尔木兹海峡外的加斯克港口，美国会将其视为对美国直接的威胁。未来中美在霍尔木兹海峡潜在的军事冲突也会因为这个协议而开始酝酿。这个协议呢，其实是2016年习近平向伊朗提出来的，但是让人奇怪的是，居然中共没有意识到此一时非彼一时。那个时候伊朗和西方国家刚刚签署了伊朗核协议，而且呢，美国奥巴马政府也给伊朗送去了数千亿美元的这个贿赂金。当时的伊朗事实上呢，一方面跟国际社会是结合，另一方面也有钱，而且呢，那个时候西方社会是一团散沙，没有人直接组织起来跟中共这个抗衡。那么中共在国际上几乎是呼风唤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短短四年，国际形势大变。伊朗在川普政府提到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又回到了国际孤立的地位，经济情况非常糟。那么更重要的是，在过去这四年里头，中共包括中共近期给世界带来的疫情和中共在香港强推国安法这样的大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西方国家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空前团结的一个联合围堵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你比如说《华尔街日报》7月15号评论文章就说了，中国对待香港的政策其实使西方国家热血沸腾。文章就提到，各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反击中共，展现出不同寻常的团结一致，这是让大家都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在这样一个新的国际大环境下，中共居然依然决定讨论签署这个协议。通过这样的一个协议，中共自己把自己和世界最被广泛唾弃的伊朗政府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中伊邪恶轴心，与文明世界对立。你要是说这个中共他有他邪恶的企图，那我要是从这个角度想的话，那中共应该是跟一个比较强大的邪恶势力，你比如说俄国结合，那我也可能理解啊，是邪恶联盟这样子可以统治世界，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共行为的动机。但是偏偏中共选择的这个盟友却是一个人口大约只相当于中国一个省， GDP 大概也只是中国 GDP 1/30的一个很羸弱的伊朗独裁政府。而且伊朗的军事上的无能是出了名的。你比如说今年1月份，在美国用无人机击毙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指挥官叫做苏莱梅尼少将之后呢，这个伊朗本身紧张到什么程度，他把从自己首都起飞的一个民航误认是美国军机直接击落。你找这么一个军事伙伴，你晚上能睡好觉吗？而这个协议中提到的中方得到的所谓伊朗石油折扣这个便利，其实也没有实际的经济意义。我们知道在未来可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全球石油应该基本是处于供大于求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那么在油价低迷的状态下，这样的折扣有多大的经济意义在那儿呢？而且呢，中共以购买能源作为它的一个筹码，在国际上收买很多国家，包括今年年初跟美国签署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中间也有包含大量的购买美国能源这样的承诺。那你现在签署这个协议，那你怎么就是实现跟美国的承诺呢？那美国以后怎么相信你呢？总之吧，中共在这个事情上是花了大价钱和世界上一个名声少有的糟、能力少见的差的国家结盟，来保证自己和文明世界包括世界最强大的美国从经济、政治、军事上全面对立起来。如此的蠢招真不是你我能预测到的。而且中共居然在此时不顾一切签署此四年前提出的一个这样的协议，那么中共对世界格局的认知的迟钝绝不是你我可以想象的。当然中共出的蠢招也不光是这一个了，中共在南海过去这四五年的行为直接触发美国对于南中国海整个战略态度的转移。当然就这个话题最近大家很多人都讨论过了，那我在此就不重复了。另外呢，中国在和日本钓鱼岛这个问题上这些年展现出来的既不甘示弱也不敢于强硬的这样的一个矛盾状态，其实也是极其蠢的。那具体表现是啥呢？就是 中共呢会今天派飞机到钓鱼岛上转一圈，明天派军舰去钓鱼岛上转一圈，那不停地做这种无意义的这种骚扰。但是呢这种骚扰又令日方呢非常警惕和反感。根据日本防务省的数据呢，日本说呢在截止三月份的整个上一年日本的财政年里头，这一年里头日本针对中国军机进入钓鱼岛领空而不得不启动战机拦截搞了大概675次，平均大概一天要搞两次。你说这日本烦不烦啊？中国这么骚扰，虽然没有实质的得到任何军事领土上的意义，但是它确实让日本不得不开始全面反省日本的军事政策，更直接触动了，直接推动了日本近期在它的军事国策上的全面调整。那么这一点我发现大家讨论不是很多，这里我跟大家再详细的分享一下。我们知道二战后的话呢，日本整个军事是以防御为主，甚至把这一条写在它的宪法里头。而且呢长时间来日本防御的对象主要是北朝鲜，例如日本的导弹防御体系主要是应对北朝鲜的，它分了两层，一层在海上，在来袭的弹道导弹的这个途中，由日本海上自卫队从其驱逐舰上用宙斯盾这样的导弹防御体系进行拦截。那么第二层在地面上是由日本的航空自卫队操作地面的部队实施的，主要是用美国爱国者号拦截器进行拦截。而且在这两层之间的话呢，日本还有一个被视为增强第一层海上拦截能力的一个方式，是在导弹穿破第一层以后拦截处于末端的这个弹道导弹。这种方式主要用的是美国岸上宙斯盾这样的导弹防御体系。但是呢，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在六月份突然宣布日本将暂停部署岸上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这样计划。这当时一公布让日本和美国很多人都非常惊讶，但是你分析啊，其实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岸上宙斯盾实际上它只能防御弹道导弹，那防御这个朝鲜这样的国家还可以，但是对于中国现在用大量的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助推滑翔导弹这样子的更高级的导弹，岸上宙斯盾这样子的防御武器几乎是无能为力的。那么如果日本把他的潜在敌人已经从北朝鲜转到了中共这边，那么再部署这种岸上宙斯盾导弹防御体系其实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而且更有趣的是，在日本防卫大臣宣布了他们暂停部署岸上宙斯盾防御导弹体系之后不久，日本就开始放出风来说要表示和美国讨论如何加强日本的军事威慑能力，其中包括日本称的敌方基地攻击能力。这是一个巨大的日本军事政策的调整。面对中共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日本清楚地意识到他原来的全面防疫政策其实已经不可能有效实施了，从而日本准备调整成在他潜在被军事威胁下，他决定采取以攻为守这样的一个军事策略。当然了，美日到底是如何谈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非常清楚，美国国务院上周也就是7月9号批准了日本2018年提出的价值大概是230亿美元的购买105架美国的 F-35 攻击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如果全部交货的话，日本将拥有147架 F-35 这样世界最先进的战机，成为仅次于美国拥有世界最大 F-35 攻击机战斗群这样的一个国家。而且呢，这次采购的105架 F-35 战机中有42架是 F-35B 型的短距离起降机。我们知道目前呢，日本有一个航空母舰，但这个航空母舰主要是支持起落直升飞机，因为它是防御嘛，它不用走得很远，攻击地不用很远。但是对于航母，这个航母你只要稍加改动，你就可以直接部署F-35B 这种短程起降机，这就大大的增加了日本军队的作战半径，可以让日本直接对中共在南海构成威胁，成为继美国、英国之后又一个在中共南海的军事对手。那么中共的军事对立方，在南海的军事对立方现在已经除了美国又有英国，现在又加上日本，所以说中共的对立面在迅速的增加。而中共 事实上是直接促成日本这个关键的军事国策转变的推手，就是他愚蠢的那些骚扰政策，没有任何实际效果的愚蠢的骚扰政策。那么你看，这让我们总结一下子，中共和远方的伊朗结盟，同时和自己近邻的日本交恶，从表面上好像契合了中国兵法36计中的远交近攻这一招，但是这一招被中共一用好像就显得极其拙劣。战国时秦朝用这一招，结交远方强大的齐国，进攻蚕食近处比较弱小的韩国和魏国，但是此时中共却和远方羸弱的伊朗结盟，和邻近的经济技术强国日本为敌。而且远近这样的地理概念在中国古代冷兵器时代是有意义的，但是在当今时代，飞机导弹可以实时全球打击，远近这样的地理概念其实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而中共真正推动中共政策的考量主要是意识形态的远和近，中共和伊朗都是集权专政国家，他们从内心感到亲近，而日本美国有着让中共担心的自由民主的国家政策和理念，这让中共从内心感到恐慌和疏远。所以从核心来说，中共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实施远交近攻这样的一个中国传统的指挥策略。而且呢，最近美国还出现了另外一个让中共更加恼火的现象，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了，在过去这段时间，几乎每隔10天左右，美国川普政府的一个重要部门的首脑人物就会发表一个直接针对中共的演讲。例如国家安全顾问罗伯茨布莱尔恩6月24号在 Arizona 州的凤凰城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全球野心这样的讲话。7月7号 联邦调查局局长雷在 DC 的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中国政府和中共对于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威胁这样的讲话。另外过去这一周星期五，也就是7月17号司法部长巴尔在密西根的福特总统博物馆发表针对中共的政策讲话。这些讲话我都听了，这些讲话都是国策层面的讲话，涵盖面非常大，语气非常重，而且非常一致的是他们在讲话中坚决使用中国共产党作为他们针对的对象，而不是中国或中国人。在数次讲话中，他们甚至还特意点出这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他们非常明确表示美国的对手是破坏国际秩序的中共，而不是勤劳的中国人民。当然我们很多中国人在过去这么多年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共事实上是目前中国众多问题的根本。但是这个概念呢，因为中共在国际上的种种表演，对于国际社会的政界媒体界却不是那么容易接受。但是不管怎么样了，至少我个人在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坚持使用中共这个词来描述中国的恶势力。不过可喜的是，我慢慢发现从美国的政界开始，人们在慢慢的接受这种说法和认识。我印象很深的是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专门有一个对华政策演讲，那次他第一次试图区分中共和中国人这两个概念，在演讲中数十次直接点到中共。那么一年过后，即使是一年过后，我看到目前美国各个部门的首席官员都明确了这概念，而且表现得比彭斯2018年演讲认识更清楚更准确，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事情。而这种认识越来越可能形成美国具体的国家政策，你包括最近各个媒体爆出来的川普政府有可能在讨论一个限制一切中共党员和家属入境美国的政策，有人说是空穴来风，但是在福特斯新闻对蓬佩奥的采访中问到这个政策的时候，蓬佩奥没有否认，只是说呢，最后一切由川普拍板，也就是说呢，这个传闻根本不是空穴来风。不管这个政策最终会不会成为美国的一个法规，但是你在两年前根本就不可能就是讨论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存在，就是有这个政策的讨论都是不可思议的。这就再次展现出美国政界已经在试图剥裂中共党员和中国人这两个概念。美国是西方自由社会的领头羊，在美国的带领下，我相信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也会越来越跟进这样的认识。很多人谈到世界上目前已经形成对于中国的围堵，其实世界上实实在在的是演化成对于中共的围堵。这么多年呢，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中共一直把自己隐藏在中国和中国人这个概念的背后，努力混淆中共和中国这样的概念。虽然在国内不管什么场合反复强调党领导一切，但是在国际上党这个概念几乎从来不露脸，而是用一个国家的角色参与国际事务，但是呢他的一切的行为决策又完全是由党决定的。你就包括中华民族这种文化，中共也把他自己作为一个代表，在国际上展现出一个扭曲的中华文化。但他让世界看到的是一个，就是这个过程就好像是一个人身体上被邪灵附体了。我们平时看到的是个人，但是这个人的所有思想却来自于那个邪灵。那么现在呢，这个邪灵一旦被人认出来了，而且直接变成打击对象，那中共表现的就极其恐慌。这个恐慌的他这做法是这样的，是努力的想把自己在躲在这个中国人这个背后概念背后。你比如说环球时报英文版7月17号就发表社论文章，这个题目是中共是什么，美国需要被教导。中间提到了说，鼓吹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民进行所谓的订单打击是少数美国精英的幻想和妄想，反对共产党员就是反对所有中国人。但是呢，事实上这种说法其实在国际上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了。很快我在推特上看见很多人的就是反馈，包括美国前空军准将、现任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罗伯茨 Spalding 就立刻对这个报道有一个回应。他那个推文就说，中共真的代表中国人？不不不，他只代表他自己，目的是实现他的贪婪。所以说呢，国际社会对于中共越来越清醒的认识，比南中国海不断演习的两艘航母让中南海那些人更睡不好觉。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